刚才在做游戏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我好多的东西对我都是新的，所以好像我也是个新生啊，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出答案的这位，不知道是一个人出的还是一群人出的，这个答案好像大部分都在那个 C 的上面啊，是不是对这个 C 有偏心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可以在这里跟你们讲一个故事，其实我对 C 也很有偏爱的。在2010年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出了一本书啊，叫《言语光》，那是介绍中国近代历史上10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啊，基本上都是留学美国的学者，回到国内以后，他们帮助推动改进社会的变革，传播基督的爱，对整个社会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在那个书中，其中有一位啊，他讲到他自己的人生啊，他说可以归纳成3个 C 对他的影响。他说首先第一个 C 是孔夫子， Confucius， C 打头的啊。他说孔子对他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然后他说第二个 C， 他就讲到苦力， Coolie 啊，就是劳动者，这个在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他说对他的影响非常大，让他看到啊，他将来应该如何的来服侍这一个啊社会啊这一个群体。然后他讲到他人生当中第三个 C 对他的影响，那就讲到了 Christ， 就是基督。所以啊，很有意思一本书，如果你们有兴趣，应该值得很值得一看的啊。这个编者是一个美国人，他一共出了3套啊，第一套《光与言》已经出版了2010年。第二集同样的名字，光源中文刚刚翻译好，正在准备出版，然后他现在正在寻找第三本书的翻译啊，将来可能都有机会啊。光源是圣经中的一句话，耶稣说他的跟随他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光，就是这个世界上的眼。好，所以刚才讲到这个 C 的时候，就让我啊想到了这一个啊，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啊，跟大家见面啊！这个大会的这个迎新会的组织委员会请我在这里跟新同学们能够介绍一下有关基督耶稣啊，有关基督的信仰啊，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乐意。但今天晚上，我想我在这里用这样的一个身份啊，我不用教授老师的身份啊，虽然我可以，但是我想用学长的身份啊，可能在大部分新同学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啊，我就来到这个国家啊，来留学啊，跟你们现在一样，只是没有这样的迎新会啊。那我也不用家长的身份，事实上我跟你们父母亲同龄，说不定比你们父母亲还年长几岁，但是我想我就用一个啊，就是说啊，在人身上比你们等于多吃了啊一点盐的人啊，来讲一些我自己最强烈最强烈的感受啊，盼望今天晚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收获。那今天晚上演讲的题目实际上是两个啊，第一个你们现在看到的真理、圣地与留学啊。那为什么说是真理、圣地啊？马上你们就会知道了。讲到留学，我想我们在座的来到这里以后，已经多多少少有一个感受，那就是在这一边确确实实有许多的东西可以学到。刚才我们最后啊，这个大会的主持也讲到了，来到这边不单单只是做一个书官念书，人生中有许多许多的方面，所以盼望今天晚上是一个新的开始。刚才我学到了许多有关这边塔拉哈西大学的事情啊，我在这里介绍一下我自己所在的大学。还好我不是下个月来，你们非常有智慧啊，我要是下个月来的话，可能我的头会被打破啊。那么这是佛州大学的足球场啊，那个据说可以容纳10万人。那为什么说据说呢？因为我在那边将近20年，我只去过一次啊，因为我怕热，坐在那里好热啊。然后你看上面那个包厢，那不是我这样的人坐的哈。也得过2次全国冠军哈。这是佛州大学的篮球队的这个所在地，训练场地啊，他们也得过2次全国冠军。不过可以告诉你，照片上看得非常美啊，实际到那边一看，你一定非常失望，其实没这么好看啊。 在这里想介绍一下佛州大学的校史。好，那如果往最底下往向上看的话，你会看到现在有5万多学生啊，差不多美国50个州，世界上有100个国家的学生都去了。但是你继续往上推的话，你看到最上面1853年比这边晚近2年啊，最初是一个神学院。换句话来说，佛州大学最初建立的时候是一个神学院。你说这个事是一个奇怪的事情吗？其实一点都不奇怪。看普林斯顿大学最初建立的时候也是一个圣经学院，这是普林斯顿大学。奇怪吗？不奇怪。耶鲁大学最初1701年建立的时候是什么？是清教徒所建的一个圣经学院，不奇怪。哈佛大学回到1636年最初建立的时候是一个圣经学院。如果把我刚才讲，事实上你可以举许多许多大学的例子啊，像布朗大学，你可以去看所有这些例子，很多很多今天在世界上最有名最好的长春藤大学啊，一流的大学，他们最初都是从一个圣经学院或者神学院开始的。为什么？我想今天请你们思考，我在这里只是给你们看他们校史的共同点，从圣经学院，从神学院开始。我们继续思考，看佛州大学的校训啊，都是在这个校徽上啊，上面是拉丁文的啊，我把它弄成了中文，然后有英文的啊，今天我们美国的所有的钱币上都仍然有这个字 In God We Trust， 这是佛州大学的校训啊。换句话来说啊，我把它翻成中文啊，这是我的方法，那你们可以有你们的方法。五国之安宁取决于五民之道德，我们信靠神，这是佛州大学的校训。我们继续看普林斯顿大学的校训啊，同样的啊，在这里拉丁文，它下面这一个是它的校训拉丁文，在神的呼吁下冒生。我们继续看耶鲁大学的校训，耶鲁大学的校训同样是拉丁文，在下面的那一个真理与真光。我们继续看哈佛大学的校训，基督和他教会的真理，这个 veritas 就是这个拉丁文的这个 veritas 就是真理，这个出现在前面我看到你们看到的好几个学科当中。这里我们看到了校训的共通点了吗？看到了吗？刚才这么多人回答问题，怎么现在这么安静？可不可以有一位，好，你们不举手哈，做老师的有很多的办法，对不对？有奖品，我没有跟你约定，我也带了奖品，不过我的奖品好像比你更高级一些，不过是为了后面比较难度大的题目哈。呀，我想这样好不好？我们请在座的基督徒可不可以都站起来一下？在座的基督徒，好，在座基督徒，好，哦，差不多将近一半哈，好，好，谢谢你们，请坐，请坐。那另外一半呢？啊，就是说现在你们至少认为自己还不是基督徒。那我在今天的演讲当中，特别是在后面啊，会讲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会给你一个机会来做选择，让你也有机会可以站起来加入他们。好，我想我继续往下讲啊，就不为难大家了哈。都是以圣经作为根本。我们再进一步思考，我们看一看他们的校徽。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徽，你看那个上面那个黑的上面有个什么？是个书，对不对？这可以看得见哈。书里面印了什么字呢？印的拉丁文，旧约和新约圣经。我们看耶鲁大学的校徽，正中间有希伯来文，这希伯来文上它标着就是乌林和土民。我们读过圣经的人，旧约圣经，我们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那是大祭司用来断定是非的。那事实上在希伯来文当中，乌林是它这个字的第一个字母，相当于英文的 A， 然后土民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当中它的第一个字母正好相当于英文的 Z 最后的一个字，所以这个代表了从头从开始到结尾，或者说从咒诅到祝福，包含了全部的真理。我们继续看哈佛大学的校徽的正中心，同样的是书，它上面就是拉丁文的真理，真理 truth。 这一切都指向圣经。事实上今天如果有机会你到北美啊，这个以后去度假到波士顿去的时候，你到哈佛大学的校园当中，它有啊一个铜像啊，这个铜像它边上解释的就是说是按照哈佛牧师啊，哈佛是个牧师哈，John Harvard他是个牧师。那但这个铜像本身并不是照着哈佛这个人做的，这是哈佛去世之后100多年200年的时候有别的人啊模拟来做，但是他至少是纪念这样的一个人，在他所做的啊坐在那里那个膝盖上就翻着一本摊开的圣经。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理，真理不是让人受捆绑，真理是让人得自由。这是圣经当中耶稣所说的话。所以我想我今天用这样一个题目，真理圣地，事实上是讲这个大学最初的建立是为了在这里学习真理，学习神的话，知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若是我们的留学单单就是学那一点点学问的话，实在是不够的。这里有一个网站你们可以记下来啊 ,Veritas, 就是刚才讲到了拉丁文真理啊 ,Veritas.org, 这里面讲到许多许多啊有关在校园当中我们怎么在学习的同时我们能够来继续不断的来探讨来讨论来进入真理啊，这是一个很值得啊一看的啊一个网站，里面有啊许多的啊资源啊，特别是啊从1991-92年开始啊，他们从哈佛大学的校园开始就有了一个公开的在校园当中的一个对真理的啊一个讨论，公开的对话，所以有许多的基督徒教授和非基督徒的教授在那边举行公开的对话演讲，一同来探讨有关真理。所以盼望我们来这边留学的啊，同学们能够也有抓住这样的机会啊，可以在这一个方面可以能够得到晋升。那在这里我想继续演讲之前我介绍几个名词，这些名词对有些人来说非常熟悉，但是对有些同学来说可能就比较陌生哈。那第一个名词是神，神指的是创造宇宙万物和人类的那一位，我们也叫天父啊。所以刚才我们唱歌的时候啊，我们有这样的内容在里面。圣经是讲的是先知，这是指旧约圣经；使徒，这是讲的新约圣经，记载下来神所说的话。这就是刚才前面你看到的好多的校训当中、校徽当中所标出来的那个书，真理啊，是指神的话。耶稣指的是救主。圣经中同样有另外的名字称他是神的儿子，也称他是神人中保啊，基督啊，我们称恩主啊，他是指王的意思啊，所以你听到会唱歌的时候我们会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指王的意思。在旧约圣经当中是为王的啊，他就是会啊由祭司高他的头，所以这是受膏者，同样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啊。最后这里有一个字信靠，信靠就是让耶稣基督，让神的儿子来做你的老板，做你人生的老板。我们做研究生，马上做研究以后你就会遇到老板，你的实验室的老板。我在这里讲的是人生的老板啊，管理你的人生的老板啊，主管你的啊这一位啊。同时耶稣说他愿意做我们的朋友，称我们是朋友，所以我们通常也称他是我们的恩友。好，有关这个名词清楚了吗？清楚了哈，那么下面就要考试了哈。刚才我觉得那些测验稍微啊带了一些猜测，这个是不猜测的哈，你看过以后你就记了哈。那么最先抢答的同学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在这边1分钱美国的硬币，但是上面印了摩西的10条诫命啊，你可以看到有多小，所以我的礼品是很小的啊，我的礼品是很小的。好，清楚了哈，那么也是。那么刚才举手我发现了一个弊病，所以我现在就吸取经验了哈。举手一下子举起来看不清楚哈。你知道答案你站起来哈。你第一个站起来，这样让我看见了哈。然后呢这里都是自觉哈，不要不诚实啊。要不诚实的话就违反了其中的一个诫命了哈。啊， 如果看到有人站起来，你就不要再抢了哈，不要说他站起来，我也站起来，然后非说自己比他先站起来，啊，这个都是违背这个十条诫命的哈。所以这是奖品哈，我的奖品很小。好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哈。我们来回顾刚才大家都看到，我们人人平等，人人平等。刚才大家都看到了同样的啊。那么刚才前面我请你站起来的基督徒们，你们就不要抢答了哈。你们给新同学有一些机会哈。好，我们开始哈。神，好好，那边女生是第一位啊，对，谢谢谢谢其他。好，啊，天父，还有呢？两个问号呢？创造世界，创造世界，创造我，非常好，还漏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人啊，答对了，好呀，好好好。好，准备了，好，准备了，他这个就过去了哈。我们接下来你都能猜出来第二个答案是什么，对不对？准备哈，圣经。好，哎呀，这位小弟弟，好，请讲。啊，对的，没话说啊，那没话。这个是，如果刚才那位女生是90%的话，她这个是100%啊，这个100%，哇，这个不得了。我们这一位，好了，第三个哈，准备，我们注意力集中哈，准备，耶稣，好，请，啊，啊哈，100%，哇，不得了。我盼望后面最好要有人猜错，要不我奖品不够了哈。基督，其实我盼望你猜对。哦，难住了哈，有吗？有吗？要站起来哈，不站起来不算数哈。好，请请。哎呀，对了对了对了，这个没话说，真是不得了，这都是高材生哈。好，信靠，信靠，总算可以省一个奖品了。哎呦，也站起来，请。哎呀，没话说。不对了。信靠，再讲一下。信靠耶稣，没错啊。耶稣是什么？老板和恩友，对。好，下一个，重整。啊？哦，没讲啊，哦，这就是后面的20分钟要讲的。我想重要的是请大家思考，不仅仅是记住这些名词，重要的是这些名词和我的关系。总统，人人都知道总统，总统跟你的关系是什么？我就知道他是个总统，可是要是这个总统是认识我的，我们有这样一个关系，你再称总统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同样的，这些名词记住它其实是很容易的，对于我们都来准备读研的啊，这是太简单了，但是要建立真正的关系就非常非常的宝贵。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同样的这个演讲是同样还有等同的一个题目，就是不该放任的人生。你接下来就会知道为什么用这个题目，它和前面是等同的啊，或者说需要重整的人生，这是我这个系列演讲的第一堂。我们在座认识黄洋的，可不可以举个手？没有人认识黄洋，有一位、两位，还有吗？没有。啊，哎呀，真是，你们不知道这样的一位优秀的佼佼者啊。黄洋是1985年出生，换句话说是80后。 啊，四川人。2005年的时候，高分考入上海复旦，是非常非常的好。后来他直升研究生读博，直升博士啊。但是在2013年4月1号，他吃了自己房间里宿舍里的这个水，这个瓶装水以后不舒服，就进医院。经过查了2个星期，15天以后就死在医院。死在医院以后，警方就查出来，在他的宿舍的饮水器里面有毒品，啊，就是这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一个研究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博士生佼佼者，就这样死了，啊，他是独子，啊，可以想象他的父母伤心的程度。好，所以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了哈，所以刚才是只有2位知道，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那细节上你可以回去以后继续了解。那我还想介绍另外一个人物，林森浩，黄洋的室友，认识他的可不可以举个手？啊，我盼望我们不要认识他。其实他也是一个佼佼者，啊，也是一个80后，啊，广东人，啊，也是高分考入中山大学，后来又考进上海，啊，复旦的这个，医学院啊读研究生。他是黄洋的室友，按照上海市公安局的调查，这个毒品就是他放的。他是一个科学家，做实验，在过去的3年里面，他用同样的这个毒品毒死了300多个老鼠来采集数据，但是这一次他把这个毒品却放进了他的室友黄洋的饮水器里面，毒死黄洋。那么现在已经逮捕，正在等待这个就是处置了啊，可能就是会有审判，然后啊最后定罪等等这一个系列。那么这是非常非常不幸的一件事情。那我想在这里问一个问题，在佛州你读研究生的期间，你愿意谁做你的朋友，谁做你的室友？你愿意林某啊，在座有姓林的，对不起哈，没有任何意思要加你，我讲的是这一位林某，林森浩。若是林森浩要是做了你的室友的话，你真的提心吊胆。我想这是我们会思考到的。在网上有很多的反应，其实蛮强烈的，这是其中的一个哈。这一位人是这样写的，他说姓林的，怎样才能让时间回转，让你不犯这个错？悲伤已盖过对你的愤怒了。只想能倒回16天前，只想这一切都没发生，但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黄洋已经去世了。你说你要没人性到怎么的地步才能在他，就是黄洋住院的时候还和常人一样生活，甚至还和他爸爸共处一室，因为黄洋的爸爸从四川赶到上海来看望黄洋，就住在黄洋的就这个床上，就睡在黄洋的床，和这个林某在同一个房间里。而且这个林某他还买水果去医院看黄洋，他说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那么后来有传说啊，是他给警方，当警方审讯他的时候，他说他恨黄洋占了这个考博的名额，就是每一个学校他考博有直升名额，有按照分数评比，然后按照拣选研究生的比例啊，非常像我们这一边的博士资格考试。他说真的就是因为黄洋直升博士就要把人置于死地吗？那我想写这样的人他实在是想不通，等于是在为黄洋打抱不平，但是太晚了，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警方公布这个林森浩的这个投毒的动机让人发笑，为什么？因生活琐事对黄洋心存不满，这是上海警方公布的正式的报告，说是因为生活琐事与黄某关系不和，心存不满才放的毒。你说荒唐不荒唐？新华社引用北大的教授钱理群的话来评论这一个事情，他说我们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个对80后90后这样评论公平吗？不公平啊，我觉得非常不公平。同意我的看法的举个手好不好？对80后90后这样评论不公平。哦，大部分人还都同意哈。啊，我是坚决的不同意。那当你说同意，当你说不同意是有理由的。啊，那我们当中不少90后好像还认同这个看法啊。啊，为你们感到遗憾啊，因为我觉得不是这样一个关系。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人他们是利己的。但是每一个时代都有人啊，他们是为着别人活的。所以我想他用这个来概括啊，是不公平的。那我不是随便讲，我是有根据的哈。最根本的问题其实不是大学跟体制。在2000年前啊，有一位双博士啊，在当年最好的啊实验室啊，等同于现在啊得诺贝尔奖的啊这个名师的实验室当中，在那里进修了很多年啊。这一位人叫保罗啊，他写下了这样的话，在罗马书第七章当中，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保罗事实上把人类2000年来，事实上包括2000年前所存在的问题讲出来了。其实不是林森浩做的，是林森浩内心的那一个罪把他挟制住了，他做了罪的奴隶。事实上我讲这样的话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个林森浩按照他的同学他的朋友对他的评论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人。我们来看这几点啊。林森浩在一次自愿献血的活动当中表示，爱心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必不可少的。他是一个医生，他也是一个科学家啊，所以可以看到啊，他对爱心是非常看重的。同时我们继续看哈，在这个复旦大学读研究生的期间啊，他学习的成绩很好，同时担任学生会的干部啊，学校里面的同学们对他的评论描述说什么？阳光开朗热情。大学期间也没有恋情，直到确定好工作才有了想交女友的意愿。他对朋友还是好的，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愿意帮助你，这个都是人们对他的评论啊，认识他的人知道他的人。甚至他高中的同学说，这个林森浩在高中的时候待人真诚和善，就是性格比较安静啊，很腼腆。那我已经结婚了哈，我是个男生，但是我想如果我是个女生的话，如果有人在婚龄哈，如果有人给我介绍对象，如果说有一个男孩子有这样的一个表征的话，我是会考虑的。你同意吗？诚实的说哈，诚实的问自己，相当不错的，相当不错的。但是这样一个不错的人为什么会做出了那么恶的事情？那就是他心中的罪。那我们在座的可能目前我们不是每个人对罪有很深刻的认识的。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啊，既然你们来到了佛罗里达，那么佛罗里达就有很多的故事可讲啊。你们在国内常常听到的有这个飓风啊，这个 hurricane 啊，你们常常听到的。有一年啊，这个差不多可能在十年前，这个佛州来了非常大的一个飓风，是从迈阿密那里登陆的。所以在这个之前，州政府就有预警，然后州长就下令整个迈阿密城市的人全部北撤。那我在这里讲一句北撤，你脑子当中不知道会有什么概念哈。当我跟你讲北撤的时候，我就看到了那幅非常雄壮的图画。在佛州有一条洲际的高速公路，75号高速公路啊，这是跨南北的。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高速公路一边怎么去 一边来，这是路嘛，对不对？一生当中你很少看到这样的情形，非常的浩大，整个两条路全部是向北开放，没有向南的车的，政府下令全部向北。所以电视上你看到记者拍的浩浩荡荡，两边的高速公路车全部是向北，什么逃难呢？就是怕飓风来，所以整个城市就撤空了。哎，非常非常有意思。第二天的报纸就报了，那一夜在迈阿密啊，抓了70多位小偷。这70多位小偷当中，绝大部分没有犯罪记录，都是好人。这个政府下令撤退，要求每一个居民都北撤。有一些人的心中那个恶就开始生动了。哎，这是个机会，我多年一直在等着那个珠宝店看到的那个珠宝，现在有机会了。所以他就留在那个地方不走，等到夜里没有人的时候，他就去那个珠宝店，就想去偷东西。可是他有一件事他不知道的，这边的政府组织的是非常好的，在夜里的时候每一个路口都有国民警卫队，都带着夜视镜，所以小偷出来一个抓一个，出来一个抓一个。那我在这里讲这样的一个故事，我是说什么，就是跟刚才这个铃声号是类似的情况。我们心中的恶，当环境不许可的时候，我们把它收住，人们看不见，但是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它就会冒出来。这个冒出来这个罪要是控制不了，就会酝酿成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所以黄羊就成了铃声号，这个心中的这个恶，这个罪出来了以后带出来的牺牲品。圣经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换句话来说，你心里是怎么想，它会影响你的行动。同样的，一个人能否控制自己的心，圣经箴言继续说，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这是讲到制服自己的心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就像前面使徒保罗所讲的，我们愿意的我们做不出来，我们不愿意的却做出来了，去伤害别人，而且自己还会后悔。圣经又告诉我们说，当心中的这个恶出来以后，我们犯的这个罪它是有代价的这个罪的这个代价就是死。换句话来说，死最后就是做了一个交换这是非常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那我想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黄羊和铃声号这一对室友，他们之间发生的这个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我们现在不知道铃声号会判会被判处死刑呢还是这个无期徒刑，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一定可以预料他的结局是很悲惨的。即便政府把他释放，我想他内心这个内疚会责备他一辈子，因为他杀了一个人，杀了他的同学，杀了他的室友，而且就是为着所谓的生活小事、生活琐事。那我们再把题目转一转，我们再回到我们自己，我们在座的我们80后和90后我们来到这边留学，我想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带一些想法，那就是对未来会怎么样对我自己来说，当我来留学的时候我来这边不仅仅想到要读书，我还想到要成家，所以我也是在留学的期间结婚，然后有了孩子这都是在读书期间，然后慢慢工作，很快一转眼我的孩子就像你们留学的这么大有的比你们还大但是就是这样过来的，时间就是很快就过来了。那我想我们看一看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一个时代我想我们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些特点。全世界都看这个祖国的崛起我想在座的同学们应该同意这一点同时你们的生活比你们前面的几代人不知道要好多少倍而且更加城市化，更中产，更外向这个有没有描述的是不是合理？我们应该有我们看到有点头不稀罕美好生活，追求务实这是我很喜欢，因为我听到很多对80后90后负面的评论，但是我仔细一想，其实这样负面的评论在哪一个时代都有60后50后40后30后20后，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10后的其实每一个时代 都有人评论这一代人不如上一代人，其实都有的啊。我想鲁迅的著作你们也读过啊，这是这样，这是人的一种啊，就是啊习惯。但是我想至少目前我们看到很多的80后90后啊，他们真的啊并不是单单说要贪图美好的生活，其实他们已经享受到了，他们追求的是更实际的啊。我们从刚才大家站起来介绍啊，得奖品的同学站起来介绍所选择的专业，我们就看到实际上你看到非常的务实，非常的务实的啊。啊，第五，比父母有更多的职业选择啊。我们的父母都是很简单的几个单项的工作，但是现在我们啊，特别是九零后，我们的机会特别特别的多啊。另外对未来的这个盼望也很有意思，是我最近看到哈，庭院房子配偶子女好身体啊。这个庭院房子就是看这个新起的高楼，住这个高楼不是将来的啊盼望啊，希望这个住这个国内这个庭院房子有没有什么美称呢？啊别墅房哈，所以你到了这边以后，你发现家家都住别墅房。其实我想啊，这是环境啊在我们面前，所以这些都是好的优势啊。我们在座的啊，这个80后也好，90后也好。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啊，我们也必须承认啊，因为我从刚才大家啊点头表明基本还是肯定这样的描述，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挑战是存在的，挑战是存在的。比方说面临竞争啊就越来越激烈，现在的就业的市场越来越激烈，毕业是不是就等于失业，这是我们现在要思考的啊。当你没有拿到硕士博士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学位非常重要，可是等你拿到了博士的时候，你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因为你找不到工作，这个博士就没有用了。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啊。忍受这个环境的退化，贫富差距加大，若是你是一个啊非常注重环境的话，你就受不了这个环境的污染，若是你是一个非常强调社会正义的话，你就非常看不惯这个贫富差距的拉大啊。驾车不是梦，但交通上耗费时间，那开车陷阱不算什么，现在就是但是那个堵车让你受不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人最后就放弃驾车了啊，改为坐出租车或者坐公车、坐电车、坐地铁。那这是现在所面对的挑战。其实也不用奇怪，香港人他们面对挑战以后，他们承认自己失败，所以很多有钱人他们不坐车的，他们就打车，他们就坐公车了啊。那第四个就是我觉得回到跟前面解释的差不多。就是被打上自我物质娇生惯养啊这个标签，那这个我还是讲不公平，因为每一个时代啊，每一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人，但是每一个时代我们也都有啊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想这是啊不公平的。那再一个就挑战，就是男生有房才有可能结婚的压力。我想在座的男生很清楚哈，中国青年报在过去的连续几年当中，每年的调查都看到统计数据。70%，我看到最低的数字是73%，高的是80%多的女生没房不嫁人，啊，那就是说，如果男孩子没有房，女生就不会嫁他，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所面对的，啊，但是女生是不是面对压力？其实也是的，哈，女生要平衡事业抱负，可是呢，与恐怕成为剩女，啊，这个之间是其实冲突很大。不过你知道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因为我们华人传统都希望望子成龙，所以现在社会其实统计上告诉我们，男孩的比例比女孩子要高。其实上在中国20岁以下的男孩跟女孩的比例是52%对48%，所以其实不是女生剩女哦，怕是男生剩男啊，啊，真的真的是这样啊。但是这些是挑战，这些是我们要面对的啊，要面对的。当然你还会遇到另外一个挑战，就是不管你在什么环境下，你可能会遇到黄洋这样的室友，也可能会遇到林森浩这样的室友，怎么办？那我想这是我们真的要思考，真的要思考的。刚才问到大家在读研的期间愿意谁做你的朋友，我想这个问题你很容易就回答，不是吗？你愿意黄洋做室友还是愿意林森浩做室友？黄洋哈，同意的举个手好吧。黄洋，哎呀，哦，只有一位两位，那我问一下，愿意林森浩的做室友？ 这两个都不喜欢啊。不过很好，这是我期待的，因为还有一位更好的来做你的室友。在这一生当中，其实我们应该把图画看得更大一点。我们这一生当中，不仅仅只是读书这一个期间，我们一生当中，不仅仅一生当中，你说我这是夏老师，你这里是不是写错了？一生后，没有写错，啊，我们不仅仅是在一生中，我们一生后，我们需要谁做我们的朋友？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那你可能不完全明白这里的意思，我想我后面还继续的跟你解释。耶稣带给人类答案。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总是会看到有十字架，啊，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啊，他是有意义的，不是就是这么死了，而且他不仅仅死了，他第三天活了，啊，他给人类带来答案，啊，我们继续讨论。刚才我们讲到罪的工价是让人死，但是使徒保罗他的话没讲完，他继续说，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恩赐的意思就是说送给你，不要你用交换的方式，就是给你啊，就是给你白白的让你得啊，并不是代表啊你要用什么样的代价来交换啊，就是给了你。给了谁？给了耶稣基督，给了耶稣基督。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想我继续的啊跟大家带有些讨论。你们的父母这一辈的人都看过一个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生死恋》啊，这是个日本的电影啊，高仓健演的啊，你们可能已经不稀罕了啊，因为太多的电影啊。那么，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讲这个电影，我只是借用它的名字，但是这个现象你都是看到过的，那就是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人都在笑，可是你是在嚎啕大哭的，所以你要不相信，你回去看看你父母当年给你录下的那个录影。你就看到就是这样一幅情形，啊，十个里面九个半是这样的情形。但是当人死亡的时候，你要是死了，你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围着你的人都在哭，啊，这就是人类的一幅图画，啊，这就是一幅图画。从古到今，啊，不管是中华民族还是其他民族，啊，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那这幅图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那我不在这里解释太多，我想从圣经的角度啊，跟大家再提另外一个生死恋，啊，那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一个人他如果生一次的话，他会死两次，而他生两次的话，确实只要死一次。我想我们在座许多人懂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当中也有许多人不懂这个意思。我们懂的意思的，可不可以举个手？实际上我们基督徒都懂这个意思是什么，那就是生，我们从我们的父母生一次，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重生，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到重生，我们生第二次。当我们生了二次之后，我们就免去了那个永远的死。当这个地上的死过去之后，我们还会复活，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所以这是生两次死一次。但是生两次死一次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出生生一次死两次什么意思呢？当我们从父母出生这一次之后，我们地上死去，若是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就死去。死去以后，我们还会再复活，即便是不信耶稣，我们还是会复活。但是复活以后就要与什么样呢？就要与我们神这个永远的爱就要永远的分离，这就好像是死了一样，所以会面临第二次的死，面临第二次的死。所以圣经上告诉了我们，人死了以后不是拉倒，是进入了永恒态。但是一个是和上帝永远的分离，就是永死态；一个是和上帝永远的在一起，这就是永生态。每一个人会面临这个两态中的一个，这两态是进入哪一态？是我们在此时此刻在今生的时候，我们自己做一个选择，我们自己做一个选择。那很多时候有人说我们不需要上帝啊，是因为你不知道。但是我想很少有人说我不需要爱，我们很少有人说我不需要爱。事实上爱对我们太重要了啊！我们看到学校里面 现在许多的年轻男女啊，那个为着得不到的那个爱啊，非常的痛苦，甚至自杀啊，那是因为对这个爱的含义不清楚。那事实上，神他是爱，他是爱的源头。若是我们啊看到这一点的话，若是我们感受到这一点的话，我们跟爱的源头连接在一起的话，那我想我们的人生就不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很多的需要，我在这里列几个是我们常常看到的。人会空虚啊，我们一生当中为什么会空虚？那是因为在人生中，我们许多的东西我们原以为得到了就可以让我们满足，但是得到了以后，我们那个满足的感觉很短暂的就过去了，觉得不过如此。因为我们得到的东西不是永久的。同样的，人会孤独。为什么人会孤独？因为罪辖制了我们之后，造成我们没有办法去爱别人更多。我们总是盼望多得到别人的爱，却很少的付出。当两个人都盼望对方给我多一点爱的时候，冲突就来了。所以许多的家庭现在破裂啊，许多的家庭破裂，那原因所在就是彼此都利用对方啊。从前结婚的人我们称作是什么？是混友，因为两个人连在一起。现在我们很多的结婚，我们称他们是什么？是室友。两个人作息之丈夫妻子作息的时间都不一样，彼此不交流啊，就是只是住在一个屋檐下而已，就非常像室友啊。那这是今天所看到的一个悲剧。同样的，人会内疚。人会内疚是因为人的能力有限，我们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情，当时一时冲动做了，可是后面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的成熟成长，人生经历丰富，我们就开始后悔。但是我们却又没有能力去弥补，或者说我们不能放下自己的面子啊，去认错，所以我们就处在这种内疚的当中。同时人怕死啊，不管是哪一个时代人都会怕死。那有人研究觉得最主要的这个担惊受怕是来自于对于这个未来啊是未知的。若是知道未来是什么就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不知道未来心中就啊比较的啊惊恐，就比较的惊恐。我想我们各位啊来留学的可能多少会经历到这一些。当你对来到学校以后你到下一步啊应该怎么样不清楚的时候，你心里就会比较紧张。可是如果你知道后面应该怎么做，按部就绪的做，你心里就比较坦然。所以我想这是人之常情。那这些需要啊是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满足所有这一些的需要，所以我们再一次就要回到耶稣基督。我们刚才提到耶稣他啊给人类所带来的答案，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他把两重被破坏的关系借着他自己来恢复了。第一个，神跟人，天上的神跟地上的人，把他们彼此之间建立了一个桥梁，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建立一个桥梁，让人可以跟神可以再一次的沟通和好，他自己做中保，他自己来付代价。第二重关系是水平的关系，他让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应该可以和好。当一个人能够跟上帝和好的话，他的人生以上帝为中心，他就愿意用上帝给他的爱来爱周围的人。这样的话啊，才能够真正的和好。当你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为什么在教会当中大家彼此称弟兄和姐妹？那就是因为我们同有一位天父，我们同领受他的爱，所以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是弟兄，我们是姐妹。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啊，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我们刚才讲到人的心被罪辖制住，做了罪的奴隶， 该做的做不出来，因为罪辖制的他；不该做的做出来了，因为罪驱使的他。这个罪把我们辖制住，但是耶稣来，他用他自己的命好像来交换我们，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这个辖制当中把我们释放出来。我们也讲到罪的代价是死，因为上帝他绝对的圣洁公义容不得罪，犯罪的人在上帝面前存活不了，但是神让他的儿子担当我们的罪，算我们无罪，让他的儿子担当我们的罪，惩罚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算我们是干净的，算我们能够免掉他的愤怒，让我们被称作是义人。所以这是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那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网上对这个林声浩的评论，讲到怎么样才能够让时间回转，让他不犯这个错。从人的角度来说太晚了，但是我们的神他总是一个给人第二次机会的神。当人认自己的罪，愿意在神面前认自己的罪的话，神就赦免他。为什么？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大罪小罪，过去现在的他全部担当，所以神他乐意赦免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可能我们会犯的罪。中文这个字来这个字你看一个十字架，在这上面有三个人。2000年前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他的左边和右边各钉了一位强盗。一位强盗他致死，他不认自己的罪，而另外一位强盗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告诉耶稣说他犯的罪跟他现在所面临的惩罚是吻合的，是该担当的，然后他就求神，就求耶稣来赦免他的罪。耶稣就告诉他你的罪赦免了，你今天就得到永远的生命了，你和我在一起了。所以中文的这一个来这个字这个来这个字就非常形象的把当年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向全人类呼吁，来到我这里来，我做你们的中保，我赦免你们的罪，把它表达出来。但是2000年来这个来是不是很容易呢？这个来并不容易，这个来并不容易，因为我们信耶稣有障碍。但是到底什么是信耶稣的障碍？到底什么是信耶稣的障碍？我在这里讲，拦住我们信耶稣的障碍是道德问题，不是科学问题。你说这是为什么？不是科学问题。我们上个星期六在甘城同样也有这样一个迎新会，我们有200多位新生来了，我们当中有一位数学系的博士生，他跟大家讲信耶稣，他自己信耶稣的故事。他用了这一张投影片，他说我们平时在实验室，我们从小学到研究生，我们读书用的许多的这些都是单位这些物理的单位计量但是实际上在历史上这些科学家们他们都是近前的基督徒当他看到了这些历史上的这些事实，一直到今天这些人我们都继续用他们所发现的定律他们的这个科研的结果继续做我们科研的基础的时候我想我们知道这一定不是科学疑问。若是科学疑问的话，首先就通不过他们，难道你认为你比他们还了不起吗？我想这是我们可以认识到的。其实真正拦住我们接受基督信仰的障碍，实际上是我们内心的黑暗，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罪，骄傲、记恨、贪婪、自我中心，为自己欢乐，让自己快乐，可以不惜手段，不讲诚实信用，不在乎清洁生活。我讲的是在生活上男女关系上不关心有需要的人，该行的善事不行，这些都是圣经当中所指出来上帝所不喜悦的，上帝所不喜悦的。当我们没有上帝这个绝对圣洁这个标准的时候，我们很难看到我们内心的这一些的黑暗。我想这一张 图画比较能生动的描述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干净美丽的客厅，但是达到这个干净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把垃圾都藏在壁橱里。所以今天我们外表我们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们的内心到底有多少的污秽，上帝知道，你自己也知道，我自己也知道我自己。正因为如此，我想我们需要神。2008年在国内的这个书店里面发行了一本书，是北京的一个出版社出的，全国发行，销售量还不错，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前车可鉴》，它是上一个世纪基督徒的一个思想家薛华 Francis Schaeffer 他写的这本书，他把人类文明史2000年从罗马最鼎盛的时候开始，一直描述到80年代初他去世前，人类的这个文明发展史当中，他归纳出了一些这个模式那这个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去看我这里引用的是他这本书的最后结尾，结尾的最后一句话，他说罪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罪，但是最大的罪就是身为被造者竟以创造者自居。换句话来说，我们听到很多的人说信神信上帝这是宗教，我们不要信。那你问这个人他信什么，他虽然没有讲出来，其实他信他自己，这就是最大的罪。明明是受造者要以创造者自居，明明是儿子指着你的父亲说我是老子，这就是这个罪，最大的罪。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要认的第一个罪，我们不认父神，我们要认罪，我们要回转，我们要回转。那在这里我最后介绍这个罪义论的圣经观了，那就是自己认自己是罪人，上帝要算我们是义人，自己认自己是义人的话，上帝要称我们是罪人。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前面反反复复提到的耶稣基督，他成了神跟人之间的中保，上帝急着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不要这一个中保，我们不要这一个中保，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义人，但是我们的罪就把我们辖制住，最后导致我们的灭亡。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所以反过来说，基督徒其实承认自己是罪人。我常常开玩笑，我说刚才站起来的那些基督徒啊，现在你们坐在他们边上，你们知道了，他们不是好人，他们都是坏人。基督徒就是承认自己是坏人，好人不需要耶稣的教堂里面都是坏人好人不进教堂了真的好人不进教堂的罪人需要。为什么呢？因为一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我中心，我们刚才前面讲到了。所以基督徒就是认同神对世人的这个断定，就是我们都犯了罪，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达不到他的标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靠着自己不可能自我完善，我们靠着我们自己不可能摆脱做罪的这个奴隶的情况下能够摆脱出来成为自由人。所以我们愿意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转向，转离罪转向神，我们来靠着耶稣基督来胜过这一个罪。这是道德问题，这不是科学问题。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我们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想耶稣带给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答案，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个人要做一个回应，让耶稣重整你的生命。前面我问了这个问题我没有讲，我想到现在你应该知道重整的意思了，那就是让神的儿子耶稣做你生命的管理者，做你的好朋友，其实跟信靠在一个范畴之内。信靠讲你的心中的愿望，重整讲的是一个事实的一个过程。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成为基督徒的真正的意义，得到耶稣那一个生命，那是一个死后又复活的生命，也就是有永生的生命。同时不单单如此，在活出耶稣这一个复活的生命，也就是一个顺服上帝，一个愿意牺牲自己来成全别人的这样一个生命。这是成为基督徒的意义。你看到了吗？还是一个道德问题，它不是一个科学问题。成为基督徒的意义，在这里引用南佛州的一位 啊，牧师讲的话，他已经去世了啊，甘雅各博士非常好。他说生命的最大奥秘不在于得，而是在于给。当你走至人生忠诚回顾过往时，你会发现唯有在你无私的付出时，或是谦卑的帮助别人时，你的生命才有真正的意义。这是讲到一个基督徒他愿意效法恩友恩主耶稣，来把自己身上有的来舍去，来给别人，来成全别人。这个世界上讲的都是得，我要得多少，但是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说给出去能给多少。这是我们跟世人的不同。刚才最初的时候讲到了一对室友的故事，黄杨林森豪。我想在最后结束前我想再讲另外一对室友的故事。我盼望你做一个思考，做一个对比，你要选择什么样的室友，你愿意这一生怎么去度过。就在林森豪黄杨他们出事的差不多的时候，在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登了一篇文章，讲到了这个德国的著名的这个画家杜勒我们当中要是有学艺术的就一定知道他了他的这个画展在美国这个有展览，在六月份的时候这是三月份的报纸那么当时就登了这个杜勒虽然作画非常有名，离现在四百多年前虽然非常非常的有名的很多的作品，但是一般来讲绝大部分人所记得住的他的作品其实就是一双祷告的手。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看到过，为什么？因为这就涉及到杜勒的朋友的故事。那杜勒他出生在一个非常非常贫穷的家庭当中，他想学艺术但是却没有钱，所以他的一个好朋友就跟他一起商量，他说我去做工，你去读书，等你读完书以后我们再换，你来做工，我来读艺术学校。所以他们就这样约定了，所以这 一对室友就这样了。几年之后杜勒就因他本身就有天分，然后这个画家的这个才华就慢慢慢慢就展现出来，所以等他艺术学校毕业的时候，他就回来跟他的室友交换。当他到他室友这边的时候，这是传说中故事，他看到他的室友就跪在那里在祷告，祷告的时候就听到了这样的话，他说上帝啊，他说感谢你让这个杜勒能够学成这个艺术，但是呢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可图的，我也不需要他跟我交换，因为这些年我做这个粗活把手已经弄伤了，我已经没办法用我的手再来握这个画笔，所以你就让我继续的来做工支持他，让他能够继续的在这个方面发展。所以杜勒听到了以后就知道他不可能再用人们所想的这一个交换的方式，就是说我在做工再供他去读书了。那但是杜勒就在想怎么样来纪念这一位为他自己舍去前程的这一位室友，所以他就画了这一双祷告的手。那这一幅画被许多许多的人来这个欣赏，同时也激励了许多许多的人，那就是让我们举起这个祷告的手来为我们的朋友，为我们周围的人来祷告，让上帝祝福他们成全他们，让他们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对社会有影响。我想最后问各位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一生中和一生后愿意谁做你的朋友？我们讲过了，一个人一死两生，或者是一生两死，我们讲过了，罪把我们辖制住，我们是罪的奴隶。我们也讲过了，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成为自由，因为他释放我们，他做我们跟神之间的中保，他把上帝的愤怒承受了，让我们可以在上帝的这个爱当中能够得到释放。 我们也讲到了这一对室友，黄羊和林森浩。我们最后也提到了这一对室友杜勒和他的这一位舍己的朋友。我想我们综合这些在一起，我们需要做一个决定，在这个一生当中和我们一生以后，我们愿意谁做我们的朋友。我想我的建议，或者说我恳切的来求在座的每一位，若是你还没有跟耶稣基督建立个人关系的话，不要再放任自己。林森浩因着放任自己让自己痛快，他毁了别人，他也毁了他自己。我们今天来这里留学，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不单单学学问，我们再一次回到真理的圣地，回到圣经当中来吸取真理，来认识这一位上帝，来回应他的爱，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这一生的恩友，做我们的主管，做我们的老板。我想这是我的请求。你应该怎么回应？非常非常简单，不需要填表，不需要交费，你只要用你的心来回应。这里是一个祷告，我们刚才讲到那个祷告的时候，你不需要用手举起来，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用手举起来，但是上帝看到的更重要的是你的心，用你的心来向上帝敞开，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祷告像写信，写信有一个信头，我们的祷告是向着神，所以我们称他亲爱的父神。我们在前面介绍过名词解释的时候，我们讲到阿巴父，他像我们的父亲一样。我们以前不认他，罪当中最大的罪就是不认上帝，我们今天称他是阿巴父，表明我们认他。祷告写像写信，写信的最后有个结尾要签名，写信是签自己的名，祷告我们不签自己的名，因为我们不配，我们没有资格跟上帝讲话，我们签耶稣的名，因为耶稣他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我们签他的名，所以我们说奉耶稣的名来祷告，或者说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是希伯来文，就是说我刚才所讲的话是诚心诚意的，从我的心里发出来的，诚心所愿。而中间就是祷告的内容了，我是一个罪人，是说我过去没有认上帝，我今天愿意悔改。悔改的意思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就是转离罪，然后掉头了以后怎么样，转向神，把人生转一个向，转离罪转向神，求你赦免我的过犯。我们过去有许多人知道的人不知道的事情，我们一生当中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在别人面前喜欢讲出来的，这个多半都是好事。我们一生当中有许多许多的事情，当别人讲到其他人这方面的事情触动了我们，我们怕人家知道的一些往往是见不得人的一些过犯，我们求神赦免。别人不知道，上帝知道。我愿意接受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中保，帮助我有一个新的开始，今天此时此刻做我一生的老板和恩友，看顾我，保护我，扶持我，带领我，让我这一生跟着他。我想这是一个祷告词。若是你愿意的话，若是你愿意的话，我讲一句你跟着我讲一句，用你的心。那为了表明对上帝的尊重，那我邀请你站起来，我自己也走下来和你一起做。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站起来陪我们这样的朋友们一起来，好不好？我们当中的同学，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机会，不勉强，你心里面说你站起来，我们弟兄姐妹配合，我们一同，我们还有，我们抓紧时间，好不好？我们愿意的话，那个，我们一同来低头，我读一句，你跟着重复一句，用我们的心，上帝是用我们的心的，我们一起来，我们安静，我们一同低头。亲爱的父神，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求你赦免我的过犯，我愿意接受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做我的救主和中保，帮助我有一个新的开始，做我一生的老板和恩友，看顾我，引领我。祷告奉耶稣的名，我们一起说阿们。阿们，阿们。好，请坐，请坐。那我们刚才我们第一次做这样祷告的啊，我们新同学啊，我们的朋友啊，你知道你这样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天上的神他在看着你，他心里的欣慰得到的安慰是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的。天上的天使在那里为你欢呼，因为你开始转离罪，你万事都有一个开始，今天此时此刻是你的一个开始。既然有了开始，就不要停止向前，不要放任自己的人生按着真理去行。所以我在这里有三句忠言特别是给你的，我们今天第一次做这样决定的人，从我们的心开始来认识真神。今天晚上你只是知道了一点点有关神的事情，我们需要继续不断地去认识他。因为在圣经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不断地去认识他，不断地去认识他。第二句话，从心开始，新旧的心。过去你这一生读了许多许多的书，特别是为了出国准备英语考试，准备资格考试，准备等等各样的考试，你读了许多许多的书，来到这里以后马上研究生又有许多许多的课程等待着你去读。但是从今天开始你要读一本新书，这本书被称作是书中之书，就是圣经。这里面有全新的理念。刚才我们讲过生死恋，我们刚才讲过罪义行，这些理念世人当中没有的，圣经当中给我们全新的启示。所以我们来认识了解圣经。教会每个星期五在这里有聚会，刚才讲到在校园边上有英语的查经，这都是我们的机会来认识上帝的话，圣经。圣经实在是宝贵，真的抓住机会。任何一本圣经你打开，从正中间打开的时候就是诗篇 Psalm， 这是讲到人跟神怎么样的讲话，都是祷告。就是这一个诗篇往后走一篇就是箴言。箴言 Proverbs 讲什么？讲人跟人之间做人的道理。你读箴言就帮助你增长智慧和人的相处，你跟导师、跟同学、跟室友，你都要知道如何的相处。所以从圣经的正中间这两卷书开始读起，好不好？每天自己读一篇诗篇，读一篇箴言，我想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你知道如何跟上帝讲话，你也知道如何跟别人相处。第三句话送你的，从信开始，信，信心，接受耶稣。你今天只是一个开始，你愿意站起来和我们一起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天上的父神看着你愿意信他。但是一个人信仰的路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是走波浪的。有的时候信心很好对上帝，有的时候跌到低谷不想信了，有的时候继续信。但是只要你有那么一点点的信心，说神啊，我愿意信你，不过我有很多的难处，我信不下去，你帮助我，他就会帮助你，他就会帮助你。所以来接受耶稣，不要放任自己的人生。那这是讲到我明天继续下午晚上后天上午，另外还有四堂另外还有四堂的内容都是围绕我们信仰的人生。若是可能你有时间，盼望你能够继续的来，继续的来。刚才介绍了真理圣地留学的一个网址Veritas， 那我在这里再加一个叫 everystudent.com， 很容易记，每一个学生非常非常 好的一个网址，它配了中文的，它配了中文的中文等同的，它叫新生命汉语拼音新生命 .com， 它配了，里面是中文的。这个帮助我们，今天你刚才做了第一次的决定以后，你后面很多的问题要解答，教会弟兄姐妹帮助你解答， 同时你也自己可以上这两个网站啊，特别是后面这个新生命这个网站，来帮助你解答许多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当中有很多的同学有这个感动，但是刚才没有站起来做这个祷告，没有关系，上帝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啊。我们信仰是一个过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对真理认识的一个过程，今天只是其中的一环。吃饭不是最后那一口饭把你吃饱的，这个饭一口一口吃，每一口饭吃进去都是为了让最后让你满足那个饱的感觉的。所以你现在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在进行，所以没关系，继续的来追求，和这里教会的弟兄姐妹多一些沟通来往，交好朋友，交好朋友。如果一下子还不愿意交耶稣这个恩友的话，至少交教会中的好朋友啊，来啊扶持你的人生。结束前想问在座同学们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丢失了东西？你不用看身边哈，其实我要引导你再进一步思考，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丢失了，有一些人就没有丢失。若是在刚刚短短的几十分钟之内我占用了你的时间，可是你跟我们永生的神连接在一起的话，你就没有丢失这些时间，因为你跟永生连在一起。最后祝同学们学习顺利，谢谢。